统里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落的，是吧？当西方这个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这样的一个风气，这样的潮流影响到中国的时候，透过共产主义希望能够解放女性，所以女人在社会上变成这个所谓半边天。我们知道这样的思想也不是出于圣经，所以我今天其实我希望让大家明白到底圣经怎么样看女人这样的角色，圣经怎么样看母亲这样的角色。其实神是超越性别的神，对不对？神有没有男女之分？没有。那么神是不是男的？不是。神是不是女的？也不是。为什么圣经是以神作父的形象让我们去认识他？其实这个父的形象不是强调那个性别，这个父的形象是强调那个生命的根源。一般在男性的社会里面会认为说，我是从哪里来？从父亲那边来，因为我的姓氏是跟父的姓氏一样。这个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应有的情形。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与女性为主体的社会，那当然就是孩子是从母性不是从父性。所以从这些现象我们来分析，就知道说当我们人圣经说要称神为父的时候，不是把神限制在男性这样的角色，乃是讲到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根源。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描写上帝像母亲一样？有没有？有啊。在以赛亚书里面，我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49章，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在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什么不忘记你。那其实这一节圣经就是把上帝跟妇女做一个比较，说上帝的爱太奇妙，上帝的爱比妇女对孩子的爱更奇妙、更细腻、更深刻、更持久、更坚韧。了不了解？一个妇女、一个妈妈不可能忘记她怀中吃奶的孩子。圣经说即或忘记了，上帝怎么样也不会忘记我们。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是用母亲的爱来衬托神的爱，用母亲的爱来描绘神的爱。也就是说，为什么母亲的爱在人间的爱里面是最珍贵的？母亲的爱在人间的爱里面是最没有条件的。男女的爱是会有条件的，兄弟的爱是会有条件的，朋友的爱是会有条件的。但是母亲的爱在人间的爱里面是最没有条件的，因为母亲的爱是最像上帝的爱。所以为什么在西方的传统里面要人纪念母亲的爱？因为母亲的爱根源是来自上帝。所以纪念母亲的爱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醒人类，那个爱，真正的爱，无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这样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和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和文化里面比较不会产生母亲节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节日。好，这个是我今天早上首先跟大家说明的。当然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有关对母亲的描绘，这些对母亲的描绘某种程度都是美化了母亲， 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些对母亲的描绘时，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会觉得说很羞愧，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像这个报纸里面对母亲描绘的那样的伟大。可能我们在做做母亲做姐妹的，你会反省一下。比方说有一次在报纸上描绘妈妈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小孩子他写的一篇文章，说妈妈是什么，妈妈是活动的房屋，我长多大这个房屋就有多大，我吃饭不必伸手，我喝水不用张口，而妈妈却看见东西都想吃，没有酸梅就想吐。这个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不放假的工人，妈妈每一天要喂我吃东西，天天帮我洗澡和穿衣，等到摇篮摇入梦乡再擦地，她常是全家最晚睡觉却是第一个起床。我不知道做妈妈是不是这个样子，她有做不完的事却从来没有拿工钱。妈妈是什么？妈妈是会说话的闹钟，一吹二吹三吹吹起床。妈妈是最自动的送货员，帮我送饭送伞送雨衣。妈妈是万能的工厂厂长，要缝要补要设计，要快要好要低，只求子女有出息。妈妈是什么？妈妈是老师，是护士，妈妈是卫兵，妈妈是好朋友，妈妈是盼望我品学兼优健康快乐永远为我服务的人。好，那么这是小孩子描写他的母亲。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描绘是相当的程度美化了母亲。我们在做做母亲，你有没有做到这样的标准？你从来没有请假过，对，你给孩子所有的服务都没有拿工钱。但是有时候我们做妈妈的也会灰心，有没有灰心过？有没有失望过？有没有气馁过？有没有懊恼过？有没有气愤过？有没有骂你的孩子说你太不像话了，甚至骂你的孩子说我恨不得几年前没有把你生出来。有时候妈妈会讲这些气话，伤害孩子的话，让这些孩子在你所带领的家庭里面留下很深的创伤。所有的母亲，没有一个母亲是真正完美的母亲。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圣经对母亲有很高的期许，那个期许的根据，因为上帝是最完美的，而上帝也是我们的母亲。上帝不但是我们的父亲，上帝也是我们的母亲，而上帝做父亲，上帝做母亲都是完美没有瑕疵的。而在这样的前提里面，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当然有很多对母亲的描绘，比如说有一次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问他班上的学生有一个叫小明的，说小明你们家有几个人？小明说我们家有五个人，有爸爸妈妈，我们有兄弟姐妹三个人五个人。那如果有二十个梨子分给你们家五个人吃，每一个人拿到几个梨子？小明想了一想，哎，我们每一个人拿到五个梨子。老师说二十除以五等于多少？应该是为什么你们家每一个人可以拿到五个？因为妈妈都不吃所以每一个人还是拿到五个，妈妈不吃有一次小明参加童子军到野外去露营，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很多小孩子在那里起火啊，搭帐篷啊，那么小明在那里若有所思的样子。童子军的老师看到小明在那里好像没有办法专心的做事情，就问小明说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来。小明 就跟那老师说，老师，我忘了把妈妈带来了。因为以前小明不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问妈妈，妈妈好像是全能的，什么都会做，所以妈妈没有带来。做功课不会问妈妈，缝东西不会问妈妈。我们知道对小孩子来说，妈妈好像是全能的，但是妈妈其实不是全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透过两个故事来思想这边的信息。第一个故事就是所谓撒母耳的故事。你们晓不晓得撒母耳？我把这一节这一段圣经还读给大家听，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最末了的三节。这个是撒母耳出生以后，他的母亲叫做哈娜，然后把撒母耳带到当时的会幕，其实当时还没有圣殿。我把这一节这一段圣经是三节的圣经还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是最末了三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给我了。那么对不起，那个二十六节说，妇人啊，主，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好，二十八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是讲到一个母亲，她从神那里祷告得到了一个宝贝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做撒母耳。然后她把这个撒母耳，她所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再次奉献给上帝。这是一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我们看新约，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里是讲到提摩太的家庭，提摩太的信仰的传承。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生信也在你的心里。好，我先讲这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也就是说母亲的信仰影响了儿子，好像这个哈拿的信仰影响了他的儿子撒母耳，好像提摩太的母亲叫做有尼基 Eunice， 他的信仰影响他的儿子提摩太。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好像摩西的母亲，这个母亲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摩西的母亲从小带摩西长大，虽然摩西已经是做了法老女儿的养子，但是是摩西的母亲自己把摩西带大，很自然摩西的母亲会把对神的敬畏影响他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像参孙的母亲对参孙有很大的影响。以撒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利百加，利百加对雅各有很大的影响。好，我们知道就是母亲的信仰可以影响他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人，你的母亲不是基督徒，神也会在他很丰富的恩典里面帮助你，虽然你没有好的信仰的背景，你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去认识神。 所以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你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你没有一个好的基督教的环境，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成长，但是即使你在一个非基督徒甚至反对神无神的家庭里面成长，上帝还是可以在他的浩瀚的恩典里面帮助你，让你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今天我要先讲一下，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就是母爱与永恒这样的关系时，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时代很多做母亲的有一些错误的观念。第一方面就是把儿女当作是达成你自己理想的工具。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有啊。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本来你有一些抱负，有一些理想，但是你没有达到，所以你就把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抱负放在你孩子的身上，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达到你人生的理想，所以孩子变成你的工具。第二，你用你自己的背景和经验还有文化的标准作为你管教孩子的模式，所以你的家会充满了冲突。你30年前你在国内，你在大陆上，你的爸爸妈妈教导你的那个模式，你把这个模式变成你今天在美国教导你孩子的标准，会不会有冲突？告诉我，很大的冲突啊。但是很自然，当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孩子说，你爷爷奶奶的时候怎么教导我，我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模式来教导你。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父母亲会不会有失败的时候？中国人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不是的父母。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基本上是无私的，是牺牲的。对，动机来说是大半没有问题，但是父母会不会犯错？你有没有骂孩子骂错了？有没有冤枉过你的孩子？有没有？但是中国的传统里面有没有父母应该向孩子道歉这样的观念？有没有？没有。你这个老子，你得罪你的儿子，有没有跟他道歉过？告诉我，有没有？很少了，很少。在中国的家庭里面，老子做错事情哪有向儿子道歉的道理？你觉得做基督徒你父母犯错了伤害你的儿女，要不要跟他道歉？告诉我，根据圣经要不要跟他道歉？你们就好好去思考。父母也是罪人啊。长明今天已经祷告过2次，我们在里面的，我们是不配的罪人。公祷的时候也是，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是罪人。当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也是个软弱的罪人。当你犯错的时候，根据圣经，你需要向你的儿女道歉，因为你的孩子也是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在地上的时候他暂时是你的孩子。你好好去思想。好，这是第三方面。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很难向我们的儿女道歉。第四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一件事，我们做是一件事，因为我们的言行不一，导致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失去了尊敬，对我们失去了信心。这个也会影响，如果我们是基督徒，而你觉得说你这个做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你言行不一，会影响他们对我们信仰的看法。最后一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因为血气的影响，因为肉体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伤害他们的心，而这个伤害他们的心会常常在家庭里面造成恶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孩子会用我们肉体的表现来反驳我们。 也就是说，在当我们谈这个所谓母爱跟永恒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白说，哦，虽然有一些很多正面的教导，有正面的榜样，但是我们要承认，在我们做父母，特别做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也失败过，我们也软弱过，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好，我接着讲正面的。第一个正面就是说，母亲敬虔的生活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西方的历史里面，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榜样，有好的母亲，有好的父母，当然一定会比没有好的母亲，没有好的父母，这样的家庭可以产生的孩子，从比例上来说，有好的父母，有好的信仰的父母，一定可以比较容易产生比较敬虔的后代，比较敬虔的子女。从比例上来说，当然这个是值得肯定，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成为敬虔的父母，以致我们的子女可以走上敬虔爱主的道路。如果我要做一个研究，就是西方那些在神的国度里面非常被神重用的这些仆人，可能70%都有敬虔的家庭。有没有了解我的历史？像 C.H. Spurgeon 他有敬虔的家庭，像 Campbell Morgan 有敬虔的家庭，像 Moody 有敬虔的家庭，像 John Wesley 有非常敬虔的家庭。也就是说，你去看这些在神的工厂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大的有效的被神使用，他们有敬虔的家庭，这样的比例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家庭里面活出敬虔的样式，你对你儿女的影响，让他以后可以走上敬虔的道路，这个比例会是很高的。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如果我们没有敬虔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敌对上帝的，神在他很大的恩典怜悯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很敬虔的孩子，也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人可以突破人间各样客观环境的限制。也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敬畏神的，是反对神的，我可以活出敬畏神的样子，突破我环境的限制，家庭背景对我的影响，可以的。这是神很浩大的恩典。过去这10年，在 Ukraine 就是乌克兰的基辅，基辅就是他们的首都，有一个最大的教会，也是欧洲最大的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叫做神的大使的教会。那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一个奈及利亚的人，是个黑人，但是那个教会 99% 以上都是白人，都是乌克兰的人。那这个奈及利亚的黑人做了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他的背景怎么样？他的爸爸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就遗弃他，他没有好的基督教的环境，没有好的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恩典，让他能够突破成长的限制，家庭环境对他影响的那个限制，他甚至可以突破那个种族的限制。他是个黑人的牧师，可以去牧养众多白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有25000人，是全欧洲最大的教会。好，但是我们知道，母爱、母亲敬虔的榜样会对子女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也就是刚刚我们所举的圣经这两个例子，哈拿怎么影响撒母耳，有尼基怎么影响提摩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你既然已经信主，你是做母亲，你是做父亲的，希望你对你的孩子有敬虔的榜样，而这个敬虔的榜样会影响他们一辈子。好像 George Washington 美国的国父，他们家小的时候，他的妈妈跟孩子说，我们一天 一定要有两个时间，有家庭的祷告。当然那个时候是17世纪很早啊，18世纪的时候，在清教徒殖民时期啊，可以有这样的安排，今天恐怕很难，但是一天可以有一段时间全家人在一起祷告，这是非常的宝贵。George Washington 因为他的母亲坚持他们的家每一天有两个时段在一起祷告，而这件事情对 George Washington 一辈子有很大的影响，让他一辈子成为一个真正喜欢祷告的政治领袖。特别当这个殖民地的军队跟英国的正规军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去考察美国革命的历史，你就知道好几次，你知道这些殖民地的军队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的资源非常的缺乏，他们怎么可以跟英国那个正规受过训练的军队打仗，好几次都要失败，但是上帝保护他们。 Washington 做了很多很感人的祷告，上帝垂听了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祷告，拯救了保护了这个殖民地的军队，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胜过英国的正规军，让美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背后不只是有政治的因素，不只有商业的因素、经济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跟属灵的因素在背后。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很清楚的，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该要有好的信仰的榜样，而且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让他们明白要祷告。第二，就是一个母亲或者说一个父亲的祷告会对他的孩子有多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没有办法估量。我可以举至少十个例子，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6-28节，也就是说哈拿他向神祷告，他其实向神祷告了几年，神刚开始好像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的丈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庇尼拿还有哈拿，庇尼拿可以生好几个孩子，但是哈拿一直没有办法生孩子。在当时的环境，一个妇女没有办法生孩子，好像这个妇女是在上帝的面前不蒙上帝悦纳，好像是受咒诅的。但是哈拿她来到上帝面前，她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眷顾我的苦情，眷顾我没有办法怀孕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我被轻看，我被藐视，我被侮辱，上帝啊，可怜可怜我。经过了几年的祷告之后，神终于垂听了哈拿的祷告，但是哈拿在为自己求儿子的过程里面，上帝光照他说，你不但要为自己求儿子，你要为上帝的国求儿子，你需要儿子，上帝的家，上帝的帐幕也需要神的工人。所以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真的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做基督徒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再生儿子，或者说当你做基督徒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十岁，是十几岁，你有没有在你心里的深处，你跟神说，神啊，我这个孩子有一天能够被你使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你这样的祷告是有效的。虽然这个意愿不是来自你的孩子，这个意愿是来自你，但是神因着你是你孩子的父母，神会眷顾你的祷告，保守你的孩子。我也读过太多太多的见证，最有名的好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本来是放荡不羁的人， 奥古斯丁你们都知道，他是第四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但是你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放荡不羁，17岁就去跟一个女人同居，就有了小孩。你看到20几岁的时候他还是在黑暗里面，在堕落里面，在沉沦里面。他的妈妈叫做莫妮卡，非常的难过，每天以泪洗面，为这个儿子放荡不羁的儿子祷告，希望这个儿子能够悔改。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奥古斯丁是信摩尼教，摩尼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异教。有一次他的妈妈去找一个主教，跟那个主教说，拜托拜托你，我这个儿子太聪明了，学问太好了，我怎么跟他讲他都没办法听进我的话，主教我拜托你劝劝我的儿子，让他能够悔改信耶稣。这个主教跟他妈妈说，莫妮卡，你这个儿子太厉害了，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你看这个主教也放弃，这个妈妈以泪洗面，每一天祷告，没有灰心，没有丧志。我相信他祷告了十几年以后，神终于听了莫妮卡的祷告。有一天奥古斯丁在公园里面散步，在花园里面散步，他听到有声音说拿起来读，刚好在那个花园有一张椅子，那个椅子上面有一本圣经，他就翻到罗马书第13章，读了一段圣经，那段的圣经就抓住他的心，让他一定要回转归向永生的上帝。你有没有读过奥古斯丁悔改的故事？他为什么会悔改？是因为他妈妈的祷告，他妈妈流泪的祷告，十几年的祷告。哥培里，哥里汉的儿子 Franklin， 他本来也是放荡不羁，十几岁的时候喜欢骑那个重型的摩托车，抽烟，跟不良少年鬼混。他的爸爸是有名的布道家。你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跟他的太太 Luce 流了多少眼泪？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有一天 Franklin 终于悔改。哎呀，妈妈的祷告神会听的。如果你的儿女今天还是放荡不羁，还没有悔改归向神，你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你要知道神会眷顾你的眼泪，你所流的眼泪神会用皮带去装。但是在诗篇里面的话，不要放弃。我有一个舅舅，他虽然是长在一个爱主的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但是他很聪明，很能干，所以有一段时期他把神忘掉了，他不去教会聚会。我的外婆每一天为他祷告，常常为他祷告，一直到我外婆过世以后，我的三舅才真正的悔改。你们来听我的意思，父母对孩子的祷告神会纪念，即使你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为你的孩子的祷告，你看到神好像还没有工作，你也不要灰心，神会工作。当然不希望有一天你离开人间，神还没有在你的孩子身上工作，但是你一定不要灰心，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你的祷告会影响你的孩子，你的祷告会影响你的家族，你的子子孙孙。再过来，母爱跟奉献，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把他们奉献给上帝。很多的教会有孩童奉献礼 Child 或 Children Dedication， 那 Children Dedication 有它的价值。我刚刚已经讲过，虽然这不是出于孩子的意愿，是出于父母的意愿，但是父母的意愿神会眷顾。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做 Pauline Hamilton， 她很聪明， 他很早在 Boston 有一个卫斯理女子学校当生物学的教授，他是 PhD， 很早很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但是他是放荡不羁，而且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有一次他开车子，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开车子，他想要自杀了断他的生命，在那个悬崖边缘非常狭窄的道路上开车，他想说，哎呀，我踩油门让这个车子冲出去，我就跌落这个悬崖死了算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要踩油门的时候，突然间车子爆胎了，他没有办法把车子开离那个马路，所以他还活着。有一天他悔改了，有一天神感动他去中国宣教，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时候，他从西雅图搭船到中国去宣教。当他抵达中国内地会的 headquarter 在上海不久，他收到他爸爸妈妈的信。他爸爸妈妈怎么跟他写？他说，孩子啊，你的名字叫做 Pauline， P-A-U-L-I-N-E， 你从小很讨厌这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是男性化的名字。爸妈说，是的，这个孩子是男性化的名字，因为你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献给上帝，我们希望他做保罗。如果男孩子叫 Paul， 女孩子叫做 Pauline 加 I-N-E。今天有很多女孩子，美国人女孩子叫做 Pauline I-N-E， 我从小讨厌这个名字。爸妈跟他说，当你坐船离开美国那一天，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一天，最满足的一天，因为上帝听了我们多年的祷告。你到中国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是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眼中有最高的价值，因为你是属于神的。 Pauline Hamilton 他有一本传记，海外基督使团帮他出的，那个传记的名字叫做他是神是，那个中文的翻译他是。他是从上海到内地，后来到台湾，在台湾的时候他专门做不良少男少女的工作。八几年的时候他癌症过世，他癌症过世是他去一个地方领会，领完会以后在那个车子休息的时候就被神接回天家去。 Pauline Hamilton 为什么他的一生能够走一条完全属于神的道路？因为是他父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把他奉献给神，那个奉献的祷告神纪念，那个奉献的祷告神保守。最后我会谈，当父母愿意坚持圣经的真理，走信仰道路的时候，神会在那个家族里面行很多的神迹。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讲到，也是我的家族祷告的一个结果。我十六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奉献给主。为什么我十六岁的时候会立志奉献给主？因为我的奶奶的养母很早在一百年前就为我做了祷告，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我的奶奶的养母，我奶奶是很可怜，是个弃婴啊。她的养母后来认识耶稣，在一百多年前清朝的时代就认识耶稣，后来跟我的奶奶说，如果你生了儿子，这个儿子要奉献给神，就是我的爸爸。后来我爸爸去做医生，因为当时我的家庭，我爸爸的家庭非常的贫困，而那个祷告就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从小很自然被神所吸引。如果我去考 考察我当时的环境，没有一个因素会让我喜欢做传道人。但是很奇妙，我15岁重生得救，16岁就立志做传道人。那么你说怎么可能？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奶奶的养母祷告所产生的结果。这个地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我现在讲戴德生他们一家的故事就做一个结束。戴德生他们的家族已经在中国人中间服侍了五个 generations， 从1851年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是戴德生他的 great grandfather 所做的祷告。那个 great grandfather 是说，至于我们和我们的一家，我们都要侍奉上帝。到了戴德生的时候，17岁，神就呼召他到中国来。好，戴德生就跟神说，如果我有千条性命怎么样，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那很自然，他做了这样的祷告，很自然怎么样，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他的曾曾孙就一定要为中国效力。因为他说，如果我有千条性命，那么不留一条不给中国，很自然。那些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选择来服侍中国人，都不是因为别人强迫他们的。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家族愿意服侍中国人。五代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还没有找到，除了哈森泰勒这个家族为什么会服侍五代，是因为哈森泰勒祷告。因为神是信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是信，神仍是什么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个中间100多年有太多感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非常的混乱，国内非常的混乱。当时这个戴永勉，戴永勉就是戴绍珍的爸爸，也就是戴德生的孙子。当时他是在山东烟台内地会的学校里面当老师。当时他四个孩子，包括戴绍珍，两男两女，情况非常危急，他就决定要坐船回到美国。当时他们已经从英国籍加入美国，做美国人，但是大半的时间都在中国。但是神突然感动他说，你不能离开中国，太多人需要你，你怎么那么自私，为什么一家的安全离开战乱的中国。戴永勉那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他就顺服神的感动，他不但是把四个孩子放在烟台内地会的学校，他跟他的太太就到陕西凤阳去开辟一个圣经学校。他跟他的孩子隔开5年的时间，容易不容易？爸爸妈妈要离开10岁左右，他那个最小的可能只有3、4岁、7、8岁，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把他们留在内地会的宣教的学校里面很不容易。你做过父母你就知道，本来他们舍不得，他们到了陕西凤翔那边去，突然间他们听到说日本已经占领了山东，把所有内地会所有宣教士的这些家长还有孩子通通关起来，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你知道戴师母听到这个事情心如刀割，但是当时有一个老牧师勉励他说，你不要难过，如果你真的关心神的事情，神一定会关心你家的事情。 你关心神的事情，神一定会关心你所爱的人。结果他们家四个小孩在集中营里面，就是被那个 Eric Liddell 所带领，李爱瑞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戴绍曾院长三月的时候被接回天家去，他自己曾经讲过，他的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信仰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从 Eric Liddell 来的。虽然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爸爸妈妈离开他们几千里之远，但是神用 Eric Liddell 来照顾这四个孩子，让他们没有离开主，不但没有离开主，他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定。那个老牧师跟那个戴斯牧师说，如果你关心神家的事，神一定关心你所关心的人。神是很信实的，母爱如果没有奉献给神，那个爱可能变成很自私的爱，只有爱你，还有爱你家，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孙子。但是那个爱如果奉献给神，神可以使用那个爱来眷顾不但是神的家，而且能够眷顾整个人类。耶稣的爱是这样的爱，耶稣的爱是舍己的爱，耶稣的爱要我们不断地扩充我们爱的范围，让我们的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是以自己的血统亲族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可以这样奉献的时候，神用母亲的爱可以来使很多很多人蒙福，不但是使你的家蒙福，可以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蒙福。这是神奇妙的大爱。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叫 James Dobson， 他的爸爸是一个很爱主的牧师。为什么 James Dobson 会成立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对美国的社会，对美国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爸爸活出一个真正可以让神祝福的一个家。 James Dobson 从小看到他爸爸妈妈怎么相爱，他从小看他爸爸妈妈怎么样爱他们这几个孩子，给他们孩子留下太美好的榜样。 James Dobson 说，从我爸爸的身上，我做孩子从来没有遗憾过。也就是说，我的爸爸妈妈所留下的佳美的脚踪，让我做这个孩子的，我从来，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遗憾过，我长大以后也没有遗憾过。所以他成立一个机构叫做爱家 Focus on the Family， 保护美国破碎的家庭，被自由主义被世俗主义所撕裂的美国的家庭。他有一次做见证说，他的太太就是薛里，他的太太的家也是非常爱主的家，说因为他们的家非常看重祷告，所以美国五月都有一个 National Day of Prayer。 是谁发起的？是薛里发起的。薛里说，在我的家族里面，因为我们看重祷告，所以在我的 cousin 晓不晓得，就我同一辈的，我们的亲戚几百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看重祷告，因着这样的祷告，神保守我们的家，让我们家一代一代都是很爱主的坚定的基督徒。他们在社会产生很美好的影响，保护美国的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爱主讨喜悦讨神喜悦的母亲，也是父亲。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些见证，主，让我们的心再次被激励，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你自己。主，但愿你垂顾我们神州教会，神州宣教教会。主，让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有宣教的意向，更是有爱的意向，有这个信仰传承的意向。 做我们神州宣教教会，我们这些大人，这些爸爸妈妈，我们的小孩子，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没有一个是在你救恩的门外。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但愿你垂顾我们，主啊，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榜样，主，你不但祝福我们这一代，你祝福我们上一代，也祝福我们下一代。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由陈牧师带我们有波饼啊，波饼仪式。
我好像没有带过你们波饼聚会啊，所以你们唱这首诗歌吗？哦，好，我还是先读一段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很快的啊把这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啊这段圣经的内容，也就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告诉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波饼的真理。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有机会来参加主的筵席，参加这个波饼的聚会，有三件事情我们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说，是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当然是超越我们这个有形的地方教会。今天可能在美国的东岸有很多的基督耶稣的身体的肢体在那里，在欧洲也有，在亚洲也有，虽然他们已经是礼拜一了，但是这个身体仍然是一个，不是多个身体，乃是一个身体。第二个我们要记住，因为是一个身体，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有共同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在灵里面相交，我们可以在灵里面交通。第三方面，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领受他的血。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是想到过去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我们也是向前看，因为耶稣要再来，这里说只等到他来，耶稣要第二次来结束这个混乱罪恶的世界。所以每一次我们参加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身体里面，我们有相同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接纳的功课。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西区神州宣教教会，还有很多的教会，在这个宇宙性的耶稣的身体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肢体。而且我们要瞻望耶稣有一天要来，耶稣是得胜的主。我们看有时候罪恶
暂时得胜，魔鬼的权势暂时得胜，但是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气馁。我们知道主永远是得胜的，只要我们跟随他，我们站在他那边，我们可以跟他分享那个得胜的荣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拿到了以后，我们默默的祷告，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身体，饼象征耶稣的身体，葡萄汁象征耶稣的宝血。我们拿到了以后，我们默默的祷告，等我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以后，我们才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请来分杯的时候，这个杯是用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是耶稣付了代价，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不会毁坏的约，不会废掉的约，这个约保证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面罪永远得到赦免，在宝血里面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权势，在宝血里面我们可以有永恒的救恩，宝贵的救恩，完美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乃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
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这个杯 为这个饼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母爱，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你的教会。主，让你的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可以在 Cover City 这一带吸引很多华人同胞来归向你。但愿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让我们可以彼此饶恕，让我们可以彼此建造，好叫你的身体能够渐渐成长，彰显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